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三身如无力，离障本来护作龙行法，其行无垢空真常故，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华菩提音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作龙树究竟意趣的入中论。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讲第二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当中呢，也有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暂时地。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即起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现前地。先前地有真实和皆为本体，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问题，比如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皆为。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宣说空性的生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有生意的空性。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当中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之分类。其中第一个科判呢，以前上面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空性的分类。那么这个空性的分类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实际上呢，从空性的角度来讲，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分类，因为这个空性呢，它就是一种实相，空性呢就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从空性的本体的角度来讲，绝对不会有任何分类的。然后既然空性它的本体啊没有任何分类，那么为什么此处又讲分类呢？为什么此处讲了分类，或者说我们又是从哪个角度来安立空性的分类的？然后就此处讲到了空性分类呢，下面有提到主要是跟谁不同的所化根性，然后呢讲到了这些空性分类。第二呢是主要是就它的空机，也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诸法显现了这个分类。比如说呢可以把这个法分成两种，所以说就分了二无我，那么可以把这个法呢分成十六种，所以就有十六空，或者又分成四种，有四空。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空性的分类呢是从它的显现啊，是从它的空机这个方面呢，有很多属于轮回的、属于涅槃的、属于有情的、属于圣者的，有很多很多这些机道果的这些分类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些机道果就可以说这是机的空性，这是道的空性啊，这是果的空性。就像平时我们说柱子的空性、瓶子的空性，实际上从它的空性的角度来讲，绝对是离开这些一啊义啊，或者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多多少少的分类的。但是呢这个从显现上，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必定是有世俗当中的这个瓶子的显现和柱子的不同显现。所以说我们就分了瓶子的空性和柱子的空性。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空性分类之前呢必须要了知的一个空性分类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实际上是周遍所有空性的分类的内容的。我们了知这个之后呢，就可以从总的方面了知这空性的分类主要就是就它的显现、就它的有法、就它的空机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分类缘故呢。针对不同的所化呢，也分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分类。那么这个空性的分类这个科判呢，也分了略说、广说。首先呢是讲略说。略说呢，在宋词当中讲到：无我为度生，有人法分二。佛复依所化分别说多种，如是广宣说十六空性已，复略说为四，亦许是大成。也就是说在这个宋词当中，这两宋当中呢，讲到一个最略的分类，那就是讲到无我为度生，有人法分二，这个最略的分类。然后呢就是说广的分类呢，就是在宋词当中讲到如是广宣说十六空性，然后呢略的宣说呢是复略说为四。这个是从这个方面讲到的，这空性大概可以分略就极略的，还有略分的，还有广分的，那么就有这三种分法。那么三种分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看无我为度生，有人法分二。有人法分二呢，一方面提到了这个是最略的一种空性的分法了，这个就是讲人法。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空性分为人法两种呢？无我为度生的缘故。那么无我为度生，就是说是宣讲无我空性是为了救度众生。那么为什么宣讲空性是为了救度众生呢？就是因为众生流转轮回的原因是根本不知道这样一种诸法的实相都是一种无自性的法，然后呢就是在这样一种分别妄念当中安立的人和法。那么因为执着人法的缘故呢，就显现了各种各样的一种 人之法执，然后显现烦恼障，显现所得障，通过二障的缘故呢，开始流转轮回，无法获得解脱。那么佛照见了一些万法的流转和怀灭的次第，见到了一些众生如何流转的这样一种最初根源之后呢，然后呢就宣讲到了让众生啊真正获得解脱的殊胜方便，就是无我。啊，宣讲无我呢，就是说是如果众生了知了无我，相当于就是了知了空性，了知了实相。如果一旦了知了实相，就会升起这样一种智慧眼。有了智慧眼之后呢，就能够真正的断掉这样一种流转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本的业因。因此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我和无我，或者就是说实执和空性这个方面呢，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从世俗的显现来讲，这个是矛盾的。所以说呢，众生流转轮回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空性升起实执。那么如果说是修他的这个反相反的对峙呢，修相反的对峙，了知的空性就不可能有实执，而实执是轮回的因，无我空性呢是涅槃的因。所以说呢，如果要让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啊，必须要修正人我空和法我空。所以说呢，佛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宣讲了无我。那么为什么宣讲无我之后还要由人法分二呢？就是因为众生大的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平时我们讲的二乘啊，就小乘的这样一种修行者；另外一类呢，就是属于这些菩萨乘的啊，有这样一种成佛种性，或者说是一种殊性成佛种性的这种大乘行者。那么就是说，针对这个小乘的性质来讲，它的主要的目标，因为它的这个根性和种性决定他呢发不起大心，暂时发不起大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只想自己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为了针对这一类众生，为了符合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他们的期望的缘故呢，佛陀就见到了，如果说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单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那么只需要断烦恼障，然后如果烦恼障断掉，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呢，断掉烦恼障的因就是证悟人我空。然后如果能够证悟人我空呢，就能够断掉烦恼了。那么这个又是怎么样的案例的呢？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这个因方面去案例，就是说流转的因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众生流转轮回是因为有烦恼障障蔽的缘故呢，无法获得解脱。那么这个烦恼障的升起是从哪个因产生的？烦恼障是从人执而引发的，就是说人执和法执当中的人执。那么因为他执着我和我所的缘故呢，相对当有我和我所，就会因为我所而升起烦恼障。所以说呢，如果能够证悟人无我空性，如果能够断掉俱生的人我执，那么烦恼障绝对会断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断掉烦恼障，就不可能再通过烦恼障的牵引来去入轮回，就绝对会断掉整个三界的显现。所以说呢，为了度化这一类众生的缘故呢，佛给二乘的行者主要宣说人无我空性，让他们了知人不存在啊，让他们修持人无我空性，最后呢就从见道开始现证无我，通过修道啊，就是说实践之后呢，到无学道阿罗汉果的时候呢，完全断掉人我执，然后呢烦恼障断尽，不再轮回。那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样一种修法的次第。那么就是说宣讲法空呢啊，宣讲法空呢主要是针对菩萨。那么因为菩萨呢，他是为了求一切种子啊，为了度化一切的众生，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发的心非常的广大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要真正的去成立一种成佛的那种果位啊，必须要就近证实相。前面是分证啊，就人我呢，它是一种法当中的一部分分证。然后如果要真正的获得究竟的果位，必须要圆证，或者说必须要彻底的消除所知障。所知呢，我们就知道了啊，就说是这个对一切有为法无为法这样法都叫做所知。那么所知障呢，就说是不了知所有一切所知法的这种障碍，就称之为所知障。那么就是说一般的讲法，烦恼障主要障碍解脱，所知障主要障碍成佛。所以说呢，如果你要真正的想成佛究竟证悟究竟的法性呢，你必须要真实的去证悟或者消除所知障。那么这个所知障引起的因是什么呢？所知障引起的因就是法执啊，就是法执。所以说呢，如果要真正的断尽所知障，证悟诸法圆满的实相，必须要证悟法空啊，必须要消除法执。那么法执的这个直接对峙呢，就是法无我，或者就是说法空，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 因此说呢，为了让菩萨能够顺利的成佛的缘故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了圆满的人法二空，就是宣讲了圆满的人法二空，就为了让这些菩萨能够顺利的成就一切种子的缘故而宣讲的圆满的法无空性，或者说是人法两种空性，这个是月称菩萨的自示当中啊是讲的非常清楚的。因此说呢，为什么要给众生宣讲？那么就是因为众生不了知实相，所以说呢，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佛陀大慈大悲心大智慧给众生宣讲这样一种这个人空和法空的这样一种两种修法。然后呢，后面讲佛复以所化分别说多种，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可以分为人法啊，这个总的略分呢就可以分为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但是呢在这个当中还可以把这个根性呢进一步的分，就平时我们所讲到的一样，有声闻乘和这样一种这个和有这样小乘和大乘，但是呢如果再详细分呢就分出了声闻乘、独觉乘和这样菩萨乘了，然后如果再分下去的话又可以把这样根性逐渐的分啊，再分下去在声闻当中啊顿根立根的差别，在这样一种这个独觉层当中呢，菱角喻独觉啊、不行独觉的差别，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菩萨层当中呢，啊，这些这个显宗的根性、密宗的根性，啊，从这个方面呢，可以把三层分为九层，九层呢再往下细分的话，可以无量层。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总的来说呢，有这样一种人法空性就够了。但是呢，如果再细分这个所化的根性的话，还可以分为十六类。所以说呢，佛复以所化，依靠所化的根性。有些呢是对这种空性能够去入，有些呢对那种空性能够去入，实际上如果能够去入一种空性就能够真实圆满的去入一些空性，所以说呢佛陀呢为了调化众生依靠所化，那佛复依所化就是说又依靠所化根性的差别分别说多种，再把这样一种空性分门别类的啊又宣讲了这个很多种，下面就要讲广分的，如是广宣说十六空性。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众生呢，就广大的方式来宣讲十六空，有的时候讲十八空，有的时候讲十六空，这方面也是有一些开合的不同。那么十六空性呢，下面我们要广说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内空啊、外空啊、内外空、空空、大空、圣空啊、毕竟空啊等等啊，来至于就是说他行空之间呢有十六类空性。十六类空性这个是在般若经当中呢在在处处讲了很多的啊，什么是首先佛陀讲十六空的时候首先讲什么是内啊，就是说所谓内空的内是指什么，然后就是说这些法是空性，然后外空首先讲外是什么然后有为空有为是什么，然后讲有为法空，像这样的话也是在般若经当中出现很多次这个广说啊十六种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广说十六空，然后呢复略说为是，在讲了十六空之后呢又把这样一种空性涉略的宣讲为四种空啊，宣讲为四种空，就是说是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这个呢在后面课本当中也要提到的，也要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四种空的这样一种分析的方法，这样一种分类呢也是会提到，就是复略说为是，一许是大乘。那么一许是大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宣讲十六空啊，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四空啊，这方面都是大乘的教义，般若经当中讲到的。这个是这句话呢，来自于佛经当中的一段对话，须菩提问和如何是大乘，佛陀就是说十六空是大乘。当然有的地方讲十八空是大乘啊，有的地方讲十六空是大乘。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十六空呢，这个是大乘的讲法，小乘呢就不讲这样一种十六空，主要是讲人我空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说粗大的五蕴空。那么大乘呢，除了讲人我空和法我空之外呢，还要讲十六空，然后呢设为四空，像这样呢就讲到这些呢是大乘的一种教义所设的，所以是叫做义许是大乘。那么在讲略说之后呢，下面我们要讲广说。那广说呢是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广说十六空的分类，第二呢是涉略就是说四空的分类啊，这是两种。那么首先呢是讲到这个广说十六空，广说十六空呢分了四类啊，分了四个科判，一个科判当中讲四种空，四四一十六，所以说就是通过四个科判来讲到了十六空。那么这个当中的这个四个科判呢，第一呢是讲到了内空等四空啊，第二个方面是讲大空等四空，第三呢是讲到了离边空啊，离边空也是后面的毕竟空啊，毕竟空离边空是一个意思，像这样就讲到了离边空等四空，第四个呢就讲诸法空等四空，所以说呢每一个科判下设四空的缘故呢，就是十六空性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圆满的讲到了。首先呢我们是讲第一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讲内空等四空， 这个呢也分了四个科判，第一呢是内空，第二是外空，第三是内外空，啊，第四个呢就是空空。那么这些啊分类呢，以前也许我们在以前看《般若经》的时候都提到过，但是究竟所啊，他就是他的所指到底如何理解呢？就是《月称论师》在这个入中论颂词当中呢，把这个十六空呢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学习这个十六空之后，再去看《般若经》当中讲的这些啊，就可以非常准确的去理解他们这些空性的含义了。当然，这个大乘当中讲的这个十六空啊，有些论点的出处啊，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呢，我们在讲入中论的十六空的时候，和在讲辩中间论的十六空的时候，这个内部当中有些空啊，它的所权稍微有点差别的啊。以前学辩中间的时候也是提到过这样一种问题。但大的方面呢，应该说都是一个一样的。大的方面，但内部上有些叫诠释的方法，比如说安立这样一种，它的这个，比如说是无散空啊，或者说这些无边际，它的意思从它的这个空机的意思来讲有差别，但是从它空性的角度来讲完全是相同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呢，就是讲内空。那么内空呢，在颂词当中讲到有本性而故，言有眼性空，如是耳鼻舌身及意意耳。非常非坏故，言等内六法所有无自性，是名为内空。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些这个内空的内啊，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内就是内法的意思啊，这个内法主要是内六法。内六法呢，就是讲到的是诸根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就是讲这个六根，在此处讲到是内六法，这个讲它的空机，空机呢就是讲内六法。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自信呢，就是讲无自信，所以是叫内空，啊，这个叫做内空。那么他空的这样一种根据是怎么样的呢？根据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前后出现了两处。第一呢是由本性而故，本性而故，就一切言等法的这个本性就是如是如是的无自信。所以这个就实相的角度来讲，你不管观察不观察，佛出世不出世，反正一切万法的这个自信呢，就是无自性的，要本性而故。还有呢，在这个颂词当中提到非常非坏故，非常非坏故，这个就讲到了为什么是空性的一种原因啊？为什么是空性的原因呢？就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在看心经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说是这方无眼界来自于无意识界啊，像这样实际上也是提到了这些这个眼有眼空而有耳空的这种道理。前段时间我们就上次发下了这个前行的备忘录，当前面不是有一个阿穷卡姆的传记嘛，他就是和一个老喇嘛辩论的时候呢，啊，就是他就是说呢，我们念心经的时候呢，都说眼睛等不存在，你让我眼睛看得到，怎么样也看得到。那么老喇嘛他就觉得，哎，这个是有说出来你这个没有的道理呢，他就说你说出有的道理呢，结果两个人都没有说出这个道理来，就是阿穷卡姆当时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所以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些为什么明明有眼睛等还是说没有眼睛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当时还没智慧没有成熟的缘故呢，还没有真实的了解，后面呢当然成了大班之达了啊，成了大堪布了。像这样的话对这些问题非常非常的通达，有这样一种成长过程。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有幸接触到了为什么说这些万法这些眼睛等是空性的原因。像这样我们也在学它的理由，那么在学理由的时候，我们在念心经的时候，再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个无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再看这些就是说法空的时候呢，就了知了为什么它是空性的道理了。第一个我们就讲颂词呢，有本性而故，就是说一些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是的，至于我们认为就是说我能够显现看得到设法缘故呢，我的眼根是实有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加上去的一种臆造了。就是我们的分别念呢，就是说找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我看得到肯定是实有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当中佛经当中直接讲到有本性而故，本性就是如是，法尔就是如是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切万法都是离有离无离是离非，根本没有丝毫的自性可言，就叫做有本性而故。眼有眼性空，那么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地方讲到的从眼根乃至于身及意意耳，这个意的就是意根啊，就是讲意根。所以这些六种法呢，都是属于内法啊，都是属于有情相续当中所设的这些诸根。这个像这样的话都是类似相续所设的，所以说叫做这个内六法，它总共有六种。那么非常非坏故，非常非坏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到了这个是无自性的理由。无自性的理由呢，就是说是因为如果一个法有自性的话，要么就是长的，要么就是断的。 那么就是说，如果他有自信呢，藏的话就是以前是怎么样，后面就会怎么样。那么如果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有自信的缘故呢，先有而后无，这个方面就是坏，就是断灭的意思。但是呢，月圣论是在注释当中讲的一些万法呢，就是说是这个暂时的有，暂时的有的缘故呢，这个叫做非常。然后呢，有也不是全坏的缘故呢，就是这个叫做非坏。所以说一切万法它是非常非断，但是呢亦有显现，显现的时候有无自性。因此说呢，我们可以知道了这些从眼根乃至于意根之间的这些诸法完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非常非坏故，当然如果我们还要非常详尽的理解的话，就前面我们讲法空的时候，讲一定觉得法无的时候，这个方面也是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四种自性身不存在而觉者没有实有的法。我们也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眼根等无自身、无他身、无空身、无因身、无无因身，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四破四种身的根据来破，因为这些眼根等法呢，它是一种果法。那么说它的果法，它的因啊，如果是实有的这个因，就会产生一个实有的果。但是呢，十四种实有身都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这些这个就眼根等它是一种无自性的因而产生一种无自性果，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比如说一种推理根据。所有无自性就是眼等等眼等内六法，所有无自性，这一切所有的法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呢，这个叫做内空就是说这些这个内六法都无自性，也可以叫做这些内六法都是无自性的法内空和内无自性，这方面是一个意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个课本当中，月存论是在事实当中也有一组变答一组变答，在上次的注释当中也引用了这组变答。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些十四师呢来提问，他就是说是龙树菩萨在周论当中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啊，这些一些万法的本性，它有因缘所生这个自性，那么作为一个修菩萨道的菩萨来讲，是不是成许是不是成许呢？那么就回答的时候就是说成许这个方面呢是这个成许有的，也就是说这些言等这些法性觉得他的法性呢，这个绝对是承认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法性是什么呢就是回答的时候呢，法性就是眼等的本性。他又说这个本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本性呢，就是说是不是通过所造的，非因缘所生的，而且呢是一个圣者根本会所造见的一个所境。这方面就是他的这个眼等的本性。那么就是说对方又问这个眼等的本性存不存在呢回答的时候有这种眼等的本性是存在的。为什么说这个眼等的本性是存在的呢这个方面本性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些法性眼等的法性就是讲它的存在的。那么还讲了根据，如果说这些眼等的法性不存在的话，菩萨修道应该才能没有意义。那么因为这样一种法性不存在，一方面还要去就是说修持无自性，一方面还要去广大去积累资粮，最后呢空无所得的话就不合理。就是因为这个诸法的本性它确实是不管佛出世不出世，这样一种法性本来就是这样安住的。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法性存在的缘故呢，这些菩萨为了现证这样一种法性去出家也好，或者去修道也好，去积累资粮也好，最后呢这样圆资粮圆满之后就可以现证这样法性。所以说呢这个法性是存在的。然后对方说呢你矛盾的，为什么矛盾呢？因为前面呢在讲这个法空的时候呢，就是说乃至于微尘许的自信都根本没有，现在呢就讲到这个法性是存在的，那这个就是矛盾。那么为什么是说呢，实际上不矛盾，你没有了解中论的意趣没有了解中论的意趣。为什么说没有了解中论的意趣呢？一方面就是说讲到了这些眼等缘起法并不是它的法性，那么如果说这些眼等缘起法是法性的话，那么众生就能够受用或者能够感受到这个缘起的缘故呢，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法性，就能够感受到的本性。所以说这样一种我们说是这个一切乃至微尘许无自性呢，在讲这个的时候主要是打破众生的妄执对眼等的妄执，认为这些是实有的有自性的。所以说我们从一个角度来打破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眼等的缘起，它有一个法性，它的法性呢，就是说这个并不是它显现法本身那是一种法性，而就是说是这个真正通过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眼等的缘起它是无自性的它是一种自性空的，这样不是通过因缘造作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的 法系呢它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从明年地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这样啊就人等的本性必定存在。所以说必定存在的缘故呢，菩萨修梵行，菩萨呢去圆满积累资粮，最后呢为了证悟，为了现前这样法性，绝对才是有必要的。当然呢我们就是说是从前后文月正论师的这些讲法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只要说某个法存在的都是世俗的讲法啊。我们包括这个地方讲，我们说这些法性是存在的，这些空性是存在的，本性是有的，我们说这个有呢也是说世俗有啊。因为在这个当中讲到了，你看菩萨修梵行啊，啊菩萨去现证啊，现证这个道啊，菩萨出家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月正菩萨的至宗呢，这个是月正菩萨的至宗，但是呢这个不是月正菩萨的究竟至宗啊。这个就是后面我们讲鸡道果的时候呢，月正菩萨也说哦，鸡是怎么样，道是怎么样，果是怎么样的，这个都要讲。所以说我们说在世俗缘定当中会承许有一个法性的存在，这种法性呢就是说一切万法，或者说啊就是说菩萨努力去修正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但当然这个就是世俗这个角度而言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些缘起法，缘等的缘起法呢，从它的显现的角度来讲啊，不是它的法性。而又有些时候呢一大的就是说呢，实际上呢这个法性没有其他的法，除了这样一种缘起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法，你能够见到这样缘起就能见到法性。这个方面是不是有相违的地方？实际上根本没有相违的地方。实际上前面这句话就月正菩萨的回答第啊这个问题的时候，缘起啊，这个缘等缘起法，就说它这个缘等这样一种显现呢，它不是本性。不是本性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些通过业啊或者众生能够体会到这样缘起法呢，如果你不了知它的这样一种空性，你不了知它的实相，单单是纯粹的就它的缘起法来看的时候呢，它必定分了一个世俗和圣谛嘛。所以说这样一种世俗呢并不能够安立成法性，如果是法性的话，见到了这样一种显现就相当于见到了空性。而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呢啊，这个缘起和它的空性是无二无别的。又怎么讲呢，这个实际上已经是通过观察之后，我们再通过空性观察之后呢，再返回来看这个缘等的法，哦，实际上我们最后就有一个见，就什么见呢，就是这个缘等法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它是有是无，或者是空是什么什么样，都是我们的一种第六意识的一种认为而已。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等法什么都不是，实际上它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种显现的当下，就是离自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已经有一个深层次的意思了，就当我们了知了这样缘等法的一个自性之后呢，再回头来说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法本身呢，它就是一种空性，或就是说它的显现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个方面已经有一层见解了。说这两层意思当中呢是有一个这样一种层次上面的差别的。那么在第一个空当中，内空当中讲这个辩论的一组辩论，实际上这组辩论的意义啊，它的所权益它是可以周遍到十六空当中的。这后面呢月正论师讲的比较略了，就没有像第一讲第一空的时候这样讲了一组辩论。那实际上呢每一个空，每一个空的法性都可以如实类推，都可以如实了知，在就是说是数题当中啊，世俗当中呢、啊、实际上是程序这种空的，而这种空是可以程序的，而且还要程序这个是一种所证。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空，那第二个科派呢就是讲外空。外空呢宋子当中讲由本性而故，色有色性空，声香味及触并诸法一耳，色等无自性是名为外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讲到了空机啊，空机就是此处所讲的外六法啊，外六法。那么这个外六法是怎么样的呢，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在这个第二句当中就讲到了这个色，然后呢第三句当中讲声香味触，第四句当中有一个并诸法一耳当中的诸法。那么这个地方诸法我们不能够理解成啊是指一些万法，这个地方的诸法是讲意识的对境，这个法啊有的是叫法触啊，有的是叫法界。那么实际上这个诸法的意思啊，它就是你看前面是讲到的这个眼耳鼻色身意，那么它分别是对照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眼根呢是对照色法，乃至于这个意根呢它的所缘就是这个法啊，就是诸法的法，就是讲法界或者法处。就平时我们讲到内心当中产生的很多很多这些种相啊，或者胡思乱想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脑海当中显现的这些影像都是属于法界所设的，或者叫法处。所以说这些方面呢是叫做这个外六法。那么这个叫它的空机 啊，平时呢我们执着的也就是这些，也是我们所执着的对境啊，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色很好，或者这个色呢就是很不好，或者这个色呢一般，还有呢这个声音啊、香啊、味啊、触啊，还有我们脑海当中浮现了这个种种的这样一种概念。实际上呢，在这个每一个众生他只要有正常的思维方式的时候，或者就是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命体的时候呢，这些不可避免的啊会出现在我们的修行当中，会出现我们生活当中。但是呢，就是修行人和非修行人不一样的地方，修行者他了知了本性空的缘故呢，不再去牢牢的执着，那么世间人呢，或者一般的没有修空性的人，不了知他的自性的缘故呢，他就牢牢的执着。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来导致了这些很多很多烦恼和这个业的产生。现在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最初大的啊，产生这样一种诸实的，产生诸分别的这样一种内六处和外六处十二处着手观察。那么，因为如果能够把十二处打破的话，那么后面呢，虽然产生了这些这些眼识啊呢，就产生了意识，但是在产生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种显现而已，一种缘起，所以不可能缘这些方面呢产生一些实体的。那么它的这样一种空的这个自性啊，空的自性呢，实际上也是因为本性而故，这个是一个根据。还有呢，前面所讲到的非常非断故，这一法呢也不是就是说是绝对的恒常的，也不是断裂的法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的显现。所以说无自性的显现的话，也不是常，也不是断，也就是说如果它有自性啊，就会堕入要么是常要么是断当中。但是呢，因为它不是有自性的缘故呢，非常非断，或者说因为它非常非断的缘故呢，就可以说它是无自性的，这个法是无自性。那么无自性呢，我们就说是不是又要去执着一个无自性呢，并不是让我们去执着一个无自性，因为真正我们所执着的比较多的，或者说它根本就是常断。所以如果能够把常断打破之后呢，能够正确理解空性啊，我们就知道哦，这些法呢实际上什么都不是，也不是常也不是断，它就是这样一种显现而已了。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内心当中就会对于所谓的无自性啊，所谓的空性，或者就是说这个空性带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它的这个所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就可以产生一个理解了。所以这个方讲到了这个色等无自性是名为外空啊，是名外空。这个方面呢，是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在《心经》当中也是提到了这些色声香味触法这方面也是无自性的啊，都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了解了。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内外空。内外空呢，在宋词当中只有两句：二分无自性，是名内外空。那么就是说，二分呢，就是内分和外分无自性的缘故呢，就叫做内外空。当然了，在解释的时候呢，有些大德来解释的时候，直接就把前面的内和外啊，就是说做个解释，两个都是无自性。他就是说，他就解释的时候就是说，前面的内空和外空是分开讲的，现在呢就内外空呢是合起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是内外不存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单独的内外不存在的话，那么合起来的内外呢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叫做内外空。但是在有些地方解释的时候，比如说弥勒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辩中辩论，在解释内外空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说是讲上师的注释当中讲内外空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内外的内外空当中是内外是指什么呢？啊，这个内外是它的空机啊。那么内外是指什么呢？这个就讲啊，就说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讲身体，或者是有什么讲根一身，根一的身体。那么就是根一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根呢、啊，有的时候这个根呢，我们就觉得眼根，眼根是什么？那还用问吗？眼根就是眼睛，耳根呢就是耳朵。像这样，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这个眼根、耳根，就是我们现在脸上的这些器官。但是呢，在有些就是讲更详细的时候啊，这方面呢不是一个真实的根，真实的根呢比现在我们外在这种大眼睛大耳朵比这个还要微细的多啊，这个就是一般的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在句子论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些六的这诸根呢都是一个很微细的色法，它是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它是真正能够引发六识的一种所谓的根。那么就是根一生啊，根一生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外在的这些眼睛啊、耳朵啊，或者就是这个身体啊，像这样的话，它就是说很微细，我们里面这种很微细的六根，它是依靠这个粗大的色法而依靠这个而住的，所以说依靠它所依靠的这个身体呢，就叫做根一身。这个地方根一身呢，就叫做此处的内外法，那就是此处的内外。那么为什么它又叫做内外呢？啊，它为什么叫内外呢？实际上呢，就内外的意思啊，在有些注释当中，在解释这个内外法的时候，就是个根一身的这个本体的时候呢，就根一身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身体，或者说这些粗大根，这方面都叫做根一身。那么一方面呢，这个根一身呢，它是作为内六根的所依啊，它是作为内六根的所依处，是这样的。还有呢，它是作为外五尘的所依处。 就是说内六啊，内六根和外五层都是依靠这个啊根阴身而住的，都是依靠根阴身而住。所以说这个根阴身呢啊，有也可以说是内啊，也可以说是外啊，内外都可以说。所以说叫做这个把这个内外法的内外空的内外两个字呢，就是解释成根阴身了。或者就是说还有一种解释，上次在注释当中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从他这个根阴身是从内相续所摄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它是属于内，然后它不是诸根所摄的，它是叫外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身体啊，也是叫做就是说是内外法的意思，这个根阴身叫内外法的意思。就是说官带啊，就是说两个法都是依靠它而住，所以说它又是内又是外，是叫做内外。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把这个内外的法的这个空机搞清楚之后，然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不难理解了。二分无自性，是名内外空。那么就是说内分和外分这个根阴身呢都无自性的缘故啊，所以说这个叫做内外空啊。这个内外法无自性的缘故呢，就叫做内外空。所以这个内外法就叫根阴身啊，根一的身体啊，根一的身依靠了而住的身体都叫做根阴身。所以内六根也好啊，它也依靠这个而住，而外面的五层呢，也是依靠这个身体，这个叫做根阴身。那么这个根阴身叫内外法，这个内外法呢无自性，所以叫做内外空啊，就是这样理解了。那么下面我们讲的是第四个科判呢，就叫空空啊，空空空空呢，在宋词当中讲诸法无自性，智者说明空，复说此空性由空自性空，空性是空性，即说啊，即说明空空，为除执法者，执空故寻说。那么在两颂当中呢，就讲到了什么，首先讲什么叫空，然后再讲什么叫空空，然后再讲到了这样一种说空空的这个必要是什么啊？他为什么要讲空空的必要呢？第一个首先讲到了什么叫空啊，诸法无自性，智者说明空，这两句就给空定了一个义啊，就给一个空性呢这个定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诸法无自性啊，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有智慧的人福啊，这些圣者，现在有智慧的人呢，就把这个无自性说明成空啊，就把这个无自性呢说明成空的。所以说呢，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月城菩萨在入中论当中讲空的时候呢，啊，并不是说我们刚开学的时候这个空就什么都不存在，就是说诸法无自性，智者说明空。这个所谓的空在二正法门当中呢，它可以说是无自性的意思，什么自性都要打破。你不管是什么法，从设法来自一切智者之间的所有的自性都是不存在，这个叫一切万法都无自性，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一切万法，我们在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时候，并不妨。就是说不妨害它的显现，我们就是说这些显现法无自性，而不是说这些显现法不存在啊。这个显现法不存在，我们说这个显现法不存在就是空啊。这个方面呢，就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到它空的意思，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妨害这个显现法的同时来了解它的无自性。谁无自性呢？就是个显现法本身无自性。所以说全知默不成默，就在这个并且保证论第一个问题上讲得很清楚，所谓的空性呢，就不需要舍弃显现的时候呢是空的，不需要舍弃空性的时候它同时又是显现的，二者无二无别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现空无二，那这个就是一种真正的空性的意思。这个方面讲到了指出明空，然后呢这个就是空机啊，这个方面我们就把空作为空机啊，把空作为一个空机了。那么把这个空作为空性之后呢，复说此空性由空自性空，然后又说呢啊，这个空性啊，它是由空自性空的，它自己是本空，不是说用其他法来空。这个方面是自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从前面的内空、外空、内外空，乃至于所有的空，它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眼有眼性空，它就是说不是用其他法来让它空，而是它的自性本空，由本性而故嘛。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它本来不空的，但是我们观察之后呢，通过我们的观察让它空的，这个就不是自空，那这个不是自空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它本来就是空性的。那么本来就是空性，为什么要观察呢？我们就通过观察来发现它的实相啊，通过观察来了知它的本来空，而不是说不观察之前不空，观察之后是空，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空性也是这样的。所谓的空性的就是空空两个字呢，第一个空就是讲空机，第二个空呢就是它无自性，所以那么合起来就是讲这个空空的意思，就是说空无自性，这个空性本来也是无自性的。咱们在中论当中讲的，如果是有实有的法的话，就可以有空法，如果没有实有的法，哪里有空法呢？啊，就是说这样一种空，它是关带了它的一种有实。那么如果存在有实法，就可以说有这个有实法的空。那么我们通过空性把有实法观察不存在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有实法就是说我们第一最初执着这个有实法存在，为了打破那对这个有实法的执着，所以说我们说空，我们说这一切万法是空的。 那么如果是打破完之后呢，我们就说以前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法存在的缘故，我们才说这个法是空的。那么第二步呢，如果这个法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就说这个法不存在了，又怎么可以说它是空的呢？所以这个方面就可以把这个空性的执着啊也可以打破。实际上就是说明了，通过分别念，我们众生在学道过程当中通过分别念安立的诸法实有，这个不是正确的观点。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打破了诸法实有之后的这个空性的概念，也不是究竟的观点。所以说为什么要双破于有无，或者说要双破于现空呢？实际上这两种状态呢都不是最正确的。当然呢，就是说这个空的证件呢，它可以打破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这样实质。但是呢，就回过头来，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空性执着为是实有的话，那么就再没有办法调化了啊，没办法调化你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很多像宝积经啊，像很多中论当中呢，都是这样提到过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肚子里面有病呢，我们要吃药，那么我们吃药之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结石啊，把这样一种这个不消化的东西排下去之后呢，你这个药也跟随排下去。如果你把这样一种病病灶，或者把这样一种病排掉之后，你的药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药一旦成了毒之后呢，就没办法了。所以说你把就是说你吃这样一种泻药的时候，那么这个把这样一种所泻的东西泻下去之后，你的药也跟随泻下去，像这样你的身体才能够保持一个健康。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为了打破这个实质而修空，那么当这个实质打破之后呢，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概念呢，也要随着实质的消亡而消亡。如果这样一种把实质的概念打破了，而留下了一个空性实有空性的概念，那么这个实有空性的概念呢，就无法对峙，这个就会变成一种毒，就会变成一种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病。所以说呢，在为了打破这样对空性的执着的缘故呢，所以说又宣讲了空空啊，这个空性的空性就叫做空空。那么第后面两句讲到了为什么要讲空空，为除实法者执空故宣说。那么为了遣除执法，执法的话就对于诸法有实执的啊，对于诸法有执着的。那么这些对诸法有执着的法，因为就是说众生的一种惯有的思维啊，你不让我想这个我就去想那个，你不让我执着这个我就去执着那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总是想这个分别念，众生的分别念总是想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哎，他心里才踏实。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学见空性的时候，哎，他觉得这个空性很好，你看有这么多殊胜理证，有这么多这个道理，所以说呢这个空性是很好的。然后呢就开始使用空性把所有的法都破掉，破完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破完之后这个空性很好，他说是我们的分别念呢还是一直执着这个空是存在的啊，这个空性是很好的东西，这空性一定不能放掉。如果让他把空性放掉，那就是他会想，或者我们就会想，把空性的放掉了，那我心去抓什么？实际上佛并不是让我们抓住什么，就是让我们放掉啊，就是让我们放掉。实际上这个就是一层一层放手的过程，而不是说就是说让众生，让佛陀，佛陀让他的修行者把这个以前执着的东西放掉，又去抓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方面不是真正具有善巧方便的，这个也不是让我们修正实相的一种方法。所以实际上这个修法呢，或者说佛陀给我们讲空性啊，最后就是说为什么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一切万法无所执，乃至于空性都不要执着呢？所以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啊，对什么法都不要执着，对轮回的法也不要执着，对涅槃的法，对显现，对空性都不要执着。什么都不所执的时候，就叫寂灭，啊，就是心就寂灭了。寂灭之后呢，就可以和真实的寂灭的法相啊，和它的这个实相相应。如果就是说它法相是完全寂灭的，但是你的心呢有执着，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以相合法相的，不可以相合诸法的实相。因此呢，像这样呢，我们要打破对空性的执着啊。当然这个不是最初要打破的，这个是分次第的打破的。当我们对于通过空性来把诸法的就是说实质打破之后呢，第二步啊，可以通过缘起，通过显现的方式来打破空执。这个方面有很多这样方法啊，就是说有中观的四部境界的方式来打破有，打破无，打破离系啊，打破等性等等，像这样一种所谓的概念都要打破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像定解宝轮当中呢，是通过密宗的修法大乐来打破空执的，就内心当中有一种光明的感受，像这样来打破认为一切万法都不存在的，都是空空的，空落落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执。这个打破的方法很多，反正呢就是一些万法的实相呢，也不是说实有的有，也不是实有的空，什么都不是。当中呢，如果真的能够了知，能够正达什么都不是的状态，这个时候当下就会产生一种光明。也就是说呢，如果真正的确实的这种空性呢，它是绝对不可能落入空边的，落入空边的都是没有真正这种空性的 啊，没有这种真的这种空性，他就会堕入到觉得哎，就是空的吧，或者怎么样的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啊变当中，如果一旦证悟了空性，这个空性和光明本来就是无二。当你我们真正能够证悟相空无二，能够内心当中证悟的时候呢，这种证悟的智慧不可能消亡。所以说，他一旦真实证悟空性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落入任何一边。当然，没有证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比较容易堕入到一个边当中。这个方面，在我们就是说是一方面要通过很多这些自空应成派的这个观点来破掉，把这些都破掉；一方面还要去体会到空性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边呢，它都会一个又一个的就去这个就是说是完全打破掉。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大空等四空。大空等四空呢，就分了四个科判呢。第一个呢是大空，第二呢是讲圣义空，第三呢是讲有为空，第四讲无为空啊，讲四个科判。首先呢是讲第一个科判呢是讲大空。大空呢是在宋词当中讲：由能变一切情气世间故，无量亦无边，故方名为大。如是十方处有十方性空，是名为大空，为主大直说。那么首先呢是讲什么叫大，那第一个宋词就讲到了大。那么实际上大是什么呢？大就是方向啊，就是说这个大就是方向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把这个方向安立成大呢？能由能变一切气情世间故，就是因为这个方向它能够周遍一切的有情世间和气世间。从这个根据呢，也可以把这样一种方向安立成一个大的名字啊，故方名为大嘛。这个方就是方向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呢，根据就是说由能变一切，因为这个方向啊，就是说十方嘛。我们说这个十方的时候呢，就是周遍一切有情界和气世界，所以说由能变一切气情世间故，这个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呢，就是无量亦无边，这个无量就是讲四无量，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所缘。那么就是说四无量心的所缘呢，是我们说修十无量心，修悲无量心，修喜无量心，修舍无量心。那为什么叫无量呢？周遍一切方所，周遍所有的方向，所以说这个叫无量。如果你周遍只是缘一边修，这个不叫无量心啊，这个就不叫四无量心当中的其中一个慈无量和悲无量。就是因为我们修四无量的时候呢，它绝对是周遍一切的，周遍一切十方的。所以说通过无量喻啊，这个就通过四无量心的比喻啊，就可以来了知啊这样一种这个无边啊，这个无量就是无边或者是大的意思。无边无边的缘故叫大，所以说呢故方名为大。因为说这个地方的大空的大了，就是讲方向啊，就故方名为大。那么后面讲了，就是说这个大也是空性的，叫大空。如是十方处有十方性空，是名为大空。那么如是十方处有十方性空，实际上我们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所谓的方向到底是不是实有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会有一种方向感觉，东方西方，我们是东方人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东方的概念是有，但是即便是在据舍论当中呢，他也是讲这个是一种啊，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不相应性啊，不相应的一种法。它实际上也不是色，也不是心法啊，也是和色法和心法不相应的这样一种不相应。当然在据舍论当中认为这个不相应性它是一种实有的法，但是在上面的宗派当中，这个不相应性都是假立的。原什么假立的？原色和心要假立的。所以说我们的方向就是假立的，很容易了知。比如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左手边呢，就你们的右手边呢，这个是东方，然后呢这个太阳落山的地方是西方，然后呢就是有个南和北方。那么这个方向是不是实有的？不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山，我们如果我们走到这个东山之外，我们再看的时候，这个就不是东了，以前的这个东就变成西了啊，就像这样就变成西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走到这个竹青山沟的时候啊，像在我们以前的西山呢，再一看，这个西山怎么在东边去了？像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这个方向呢，它绝对是假立的。而就是当通过这样一种问题，都不需要通过这么明显，我们就在房子的这样一种四周观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方向啊，它完全不是一个实有的啊，完全不是实有，它是一个假立的法，它用假立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方向，它是自性本空的。啊，实际上它是自性本空，这样本空呢，就是说是它叫做大空。那么圈讲大空的必要性呢，为处大直说。大直呢，就是说有些人对这个方向很执着啊，觉得这个方向很大。这个方面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他会执着这个方向啊，确实存在，这个方向是实有的。为了遣除这一类的人的大直呢，圈讲大空。还有一类呢，在注释当中讲到了圣论外道，他是通过观察之后的一种严重的辩机。 那么这种严重的变计呢，就是能够影响到他真正的去了知诸法实相。所以佛陀呢，为了打破这些圣人外道所认为的这种大这个方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法的缘故，所以宣讲大空啊，这个方面就能够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大呢也是无自性，方向也是无自性的，这个方向呢本来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大空。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